刚才讲的第九是要使众生破除执着，除去四导，使令他安住在没有执着、消除执着的涅槃境界里面。现在最后第十段是令舍狭小，助罪上甚。第十段科判叫做令舍狭小，助罪上甚，就是众生虽然有心想要求解脱，可是他顶多摸对路了，也不过是在声闻缘觉的小乘法里面了自我解脱，只求自己解脱而已，不发菩提心，所以要使令他舍掉这个狭隘而乍小的声闻缘觉的小乘心，要他安住在最上圣啊，《金刚经》说的如来未发大圣者说，未发最上圣者说，这个最上圣就是要众生发大菩提心，回小向大，去向无上菩提，希望人人都到就近成佛，发这个心，要用这种方法来使众生得到就近解脱，这是菩萨的愿心。经文说又作是念，一切众生其心狭劣，不行罪上一切之道，虽欲出离呀，但要声闻彼之佛圣。这就说明纵然有发出离心想要求解脱，可是他只走到化成声闻缘觉的这个休息处里面去啊，没有到五百由旬外的这个清凉的宝所就近大波涅槃。所以菩萨总最后的目标就是我当令住广大佛法广大智慧啊，菩萨要使令这些只求小法而不求大道的这类众生，要使令他去向无上菩提啊，到成佛为目标。又作十念，十段文的第十，二地菩萨心里又这样子想啊，一切众生六道里面，尤其在人道，有些众生啊想要求解脱了生死出三界，可是呢他的心啊既狭隘又浅劣，只求自己解脱，不行罪上一切智道，他不发心去向于无上菩提的一切智，这个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罪上指佛国，佛国是罪上的无有过上啊，这是就近佛国的一切智的就近之道，这些众生不晓得啊，不去向于一切智道，不想得一最上圣的就近佛法，所以他们不晓得行，行是动作，就是说没有发菩提心去向于无上菩提，只顶多求自己解脱啊，这是说明啊声闻人只求治疗，做治疗汉啊，不求就近解脱。那么因此菩萨要他回小向大，趋向于无上菩提。声闻法为什么狭劣呢？他只求治疗，问题就在只求自己了脱啊，狭小的解脱道，只求治疗而已，不发度众生心。声闻人求治疗的心跟菩萨的无上菩提心，它的不同点呢就在发心，在发心。声闻人发的是厌离心，厌离心，厌恶这个三界六道，想要赶快出离。声闻人对于这个三界呀，看三界如牢狱呀， 视众生如冤家，他赶快自己要跑出去啊，觉得这个地方太苦了，我不愿意住这个地方，我要赶快超出三界，要断见思烦恼，正道出世间的阿罗汉国。这就是厌离心，只厌离这个世间，求自己解脱，而不发心度化众生。那么这是声闻心，菩萨心就是三发无上菩提心，发菩提心。楞严经阿难尊者说，智慧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应是，他是引证佛说的话。那他经常听到佛这样讲，自己还没有得度而发心要先度人的这种心，那就是菩萨心、菩提心。菩萨发菩提心要自行化他啊，当然一方面自己求出离，那主要他的愿力啊是要度众生，所以他的愿力至为广大，不像声闻那么狭小啊。前面讲的故事啊，这里可以配合上。我们平常是养这个四条毒蛇啊，想尽办法保护它。各位自己回想就可以知道了，尤其像年纪大的，几十年来想尽办法保护这四个毒蛇啊，恐怕这个地大出了问题了，水大发生障碍了，火大生起阵仗了，风大发起气船了啊，那么一天到晚啦，就是照顾他啊，打一个哈啾感冒了，哦，赶快加油啊，请王医师开药啊，那么马上就要治疗他，哎，让他多打几个哈啾都不行哎，哎，就是保养，这就是我们的养蛇啊，养蛇，平常养蛇的心理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稍稍有一点不舒服啊，就爱护他呀，想尽办法来帮助他。要赶快消除啊，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忙住养蛇呀，一天到晚就忙住在养我们这四个毒蛇啊，肚子饿了赶快给他吃啊，身体脏了赶快替他洗，一天到晚就是搞这一套，忙活不休，一点时间都没有啊，这就在养蛇。而这个五个旃陀罗啊，就是经常在追我们。怎么追呀？从出世追到少，追到老，追到无常，他一直在追，追到最后啊，时间到了，呜呼哀哉，还是放不下啊。而尤其这五个旃陀罗当中，其中之一经常在哪里呀？爱诈亲善，他用这欺诈的方式骗你啊，我要跟你好，哎，我跟你做好朋友。来来来，我跟你做好朋友，你不要离开。这是什么？心里动一念爱心啊，眼观色好漂亮哦，嘿，这个爱诈亲善的旃陀罗出现了，哦，我很喜欢喽，哎，很可爱哦，嘿，这个爱诈亲善的旃陀罗又出现了，随时随地爱诈亲善的旃陀罗都在你的面前出现，他都把刀藏起来。他帮你动脑筋啊，动这个爱，一旦爱心一生啊，他就想尽办法要求得。这是什么东西呀？就是我们五蕴里面的先受心所接触外境，生欢喜心，喜欢了，那么想心所就动啊，想办法，想办法哦，那个想愿就想办法，看要怎么样子得到啊。这朵花那么漂亮。我一定要把它摘下来，要把它拿回去，变成我的，装在我的花瓶里面去啊。那么既然那么漂亮的我爱的东西，我就搬到我的家里去。众生心，这个爱诈亲善的旃陀罗经常出现了，你不相信你试试观察自己吧啊，眼睛看到的啊，爱诈亲善的旃陀罗也会出现，耳朵听到的也会照样出现啊，所以在这个六根碰到六尘境界的时候，随时随地那个爱诈亲善的旃陀罗都出现在你的面前啊，结果你都遭骗了，都被他骗过去了啊。喜欢的那你就追了啊，一定要求得啊，必定要得到才甘休。那么这就是那个爱诈亲善旃陀罗的他的功夫之 啊，高尚啊，好厉害啊，他会想尽办法把你扳倒，非把你扳倒他不放手，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凡夫不懂得这些，都尽是随境流转。声闻人，声闻人他懂得，他就懂得。所以呀，《涅槃经》说，这个看到这个四大毒蛇同住一家，国王要他养，他就丢掉了，他不要，逃走。这是声闻人，声闻人，他第一步先对这个四大五蕴的身心啊，他能够放下，知道这个四大的对他的这个道心的伤害，他不大去料理他，知道他时时都在欺骗他。这个五个旃陀罗时时在追他，这个爱乍金善的旃陀罗一出现呢，修声闻法的人就知道，哎，你来了，我才不听你的了，哎，你去爱吧，我就不理你，哎，他就有办法对治这个爱乍金善的旃陀罗。所以这个人翻过头来看到这个爱乍金善的旃陀罗，一眼看穿了，知道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装的不是真的，刀藏在里面的更严重的，我根本不能接触你，所以他丢掉就跑。生闻人就有这个能力，我们不是啊，六道凡夫都是跟着跑了啊。生闻人他厌离啊，他知道你爱乍金山，我才不听你的，他丢掉就跑啊，跑到一个空房子里面坐下来，看到房子是空的。了无人口的人无我，看到东西瓶瓶罐罐里面都是空的，法无我，他知道众生轮回流转就是被这个人我之法我之绑得紧紧的，舍不开丢不掉，粘住了。所以啊，无量劫来轮回生死。现在声闻人他知道这个问题严重啊，如果不厌离的话，没有出苦的希望。所以他在这个空屋里面听到空中有声说，你不离开啊，晚上六个大贼就要来伤害你。空中之声是什么？佛法，佛说的法啊，菩萨教化，佛说的法，菩萨来教化啊，告诉你，哎，你在这个世间上执着于我，执着于法，被这个我法二字绑得很紧，所以你舍不开，结果啊，你就被这个六贼所伤啊。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被这个六贼所伤，不跑不行，所以他就往前跑。刚才讲到他这个从六处空去的空去那里跑出来，跑出来以后跑到哪里去啊？再往前跑，碰到一个河流。一条河，看到一条河流啊，他想到如果不过河去，必定会被这个五旃陀罗所追到啊，是没有命的。那么要过去啊，既然没有桥，必定要有船筏，要有船，要有竹筏。现在船也没有，筏也没有，怎么过去啊？自己赶快想办法找船做竹筏。那么就在这个河流旁边找竹子，找竹干子，找树叶子，找木头，找到的时候用藤子把它绑起来，那么抱住这个竹干子做的简单的竹筏，用脚来打住水往前吹，用手当作桨牌来拨这个水那么一手抱住这个竹筏，一手划水，两个脚打水往前推，这样子很辛苦的推进。他心里想，宁可对在这个水里泡死就是在水里死掉，也胜过被五间旃陀罗所杀。拼了命的一直往前推，结果呀，这个虽然大险的时候他不险他能够按照这么危险的境界，他能够过河到了彼岸去到了彼岸去，回头一看，那边的五个旃陀罗正在站在那边在看他呢这个时候他得到安乐了，到了彼岸了。他这个比方啊，河 河流的水比作烦恼，就是众生的八万四千烦恼啊。诸法就是佛法了生死的方法，就是声闻的所谓苦集灭道啊，缘觉的法灭门啊，这个无明灭则行灭等啊。那么以这个佛法啊，要自己努力动手动脚啊，抱紧诸法手脚启动往前推进，那就是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啊。他这样子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往前冲啊，只要你肯下功夫努力往前冲，就能到彼岸。到了彼岸了，就得到涅槃了啊。声闻人最起码得到这个偏真涅槃，就是证到偏真的真理啊，空啊，证到空地啊，由此得到涅槃的境界，人无我已经解脱了啊，就是法我执已经破掉啊。虽然法执还没有全破，但是他我执破掉，见思惑已断，已经超出这个三界啊，渡烦恼河流到对岸的三圣涅槃。声闻人他有这个能力啊，他自己能够下功夫努力的往前求进，舍离这个四大五蕴六处空去等啊。我们究竟走哪一条路啊？这些是不是能够舍得掉啊？能舍掉吗啊？自己时时刻刻这样子下功夫用心啊，回光返照，照照自己啊，五瞻陀罗在哪里发动的时候，您是不是能够啊跑得开？爱乍亲善的瞻陀罗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对峙，不会遭到他的伤害？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真正要下功夫修行啊，用心力就在这里下功夫啊。不但是在外表啊做功夫而已，必定要从内心下功夫，对这个世间真正有厌离心，有求出苦的心。尤其你要想到没有船，没有筏，没有桥，而自己找到这个木料啊，竹竿子等啊，把它随便绑起来，就是硬是要从这个八万四千的烦恼河流浪当中啊，要下死功夫把它推过去啊。不管这个河流多宽啊，老师告诉你40里啊，这40里流就是见货，断见货如断40里呀，好像40里的流水一样能断。这个功夫是相当要有高大的能力的啊，功夫才能渡得过去。所以这个用抱住那个竹筏平民的爬过去的这个功夫啊，就是要能断40里流的那一种的苦功。所以修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也不是说说而已。佛法要重时间，实实在在自己去做啊，不肯从内心下功夫，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那么就是求声闻解脱，尚且已经很不容易，何况要大菩萨的境界呢？大菩萨他不是没有厌离心啊，他对这个世间的厌离心啊，按照菩萨地持经里面所说的，他说菩萨的厌离这个世间的厌离心胜过声闻千万亿倍。声闻人的厌离心只求他自己的解脱而已啊，菩萨呀他要带住很多众生同道解脱，他不只是他自己解脱，他要度一千人解脱，那个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啊，没有这个大心没有办法到彼岸。所以因此之故啊，声闻人只求治疗成为一个骄牙败种那么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可是菩萨道啊要再往前进，更努力，要得最上一切之道啊，所以必定要行，不行不行啊，不行就直到声闻圆觉啊，能够趋向于无上菩提最上，到佛果的一切之道啊。那么 这样子才不会停留在声闻缘觉。所以声闻缘觉的二圣根性的人，虽欲出离呀、啊，但要声闻比自佛圣。他虽然想要出离三界，想要得解脱，可是他顶多啊，只能自己断烦恼，自己了生死，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可是菩萨认为这样不够啊，必定要他发菩提心。所以接下去说，我当令诸广大佛法，广大智慧。菩萨说，我一定，二地菩萨说，我一定要使他们呢，发起大菩提心，去向于无上菩提的佛法，去向于无上菩提的佛法，得到真解脱，这样子成佛了才算是究竟。假如没有到成佛的境界，这样子纵然是得到声闻缘觉，可是这个实在太简单了啊，只求自了啊，众生没有办法普遍得度，所以菩萨必定要使一切众生都到究竟。究竟的目标，那必定要发无上菩提心啊，发无上菩提心，要行无上菩提道啊，那是对于人我之法我之完全能够摆脱，到了究竟彻底三空的境界，才能到达这个无上菩提。那么看看大圣菩萨道的这个大圣经典对这个边支声闻像维摩经、思义经等对这个声闻人他的呵斥所谓谈篇直小，叹大包圆应当要回头看看从前讲的那个天台四教仪，天台四教仪里面讲到这个方等时，讲到建教，建教的建中方等时那四教并谈那一类的文字，就可以看出这个声闻人只固执在自己一个简单的解脱，那是对这个无上菩提大菩萨道相差很远。所以维摩经里面老维摩在藏诗里能够摆设这个三万两千大宝座有许多菩萨许多声闻都在他的藏诗里面，藏诗没有放大，菩萨没有缩小也不会觉得满也是很通融的，很松的，自由自在。这个藏诗里面就是一个大天下一样那么大家都在说法都在研究的时候那么当时只到了这个说法到中间了有一段时间维摩居士的藏诗里面现出一位天女呀，天上的天女。这个天女呀，看到这些大菩萨们都在说法，她很高兴呢就为了要供养那些菩萨，他就从空中散发，就是这个维摩藏诗里面好多发就往出空中就散，散发的意思就供养老维摩啊、文殊那些大菩萨们当然舍利弗、目犍连那些佛的大弟子也在里面也得到散发的供养。很特别的情况，那些大菩萨天上的花，天人散的花落在他的身上，他都会掉下去，都会掉在这个地面上，不会站在他的身上声闻人可不是这个样子舍利弗、目犍连那些声闻弟子们呢，这个天花散到他的身上就粘在他的身上，不会掉下去那么舍利弗身上都掉了好多天上这个天女散的花在他身上他不会掉下去，他就拨这个花拨这个花拨下去，但是拨也拨不下去，也拨不下去，好像粘住了，好像强力粘膏一样粘住了他拨不下去。天女就问了，你为什么要拨那个花呀舍利弗说此花不如法，这个花不如法呀怎么不如法呀？比丘沙弥尚且又不着香花蔓不香土身，沙弥尚且十戒里面就要说这个不着香花蔓不香土身 就不可以把香花涂身，何况我是个大比丘啊，大比丘怎么可以把这个花摘在放在这个身上啊，不可以啊，这不如吧，不这是播不下去。那么天女问他，他说这个此花不如吗？这个花它并无所知啊，并无所谓如法不如法，是你的心在执着，所以不如法。这个不如法是你的心啊，而不是那个花，花你与你们有关系。他说因为你有执着，所以花才会展生。你看那些大菩萨，他的花一样也是掉在他的身上啊，可是那些大菩萨他为什么花不会长在他的身上，他都掉下去，只有你们声闻人啊长得很紧，这就是因为声闻还有法执啊，他只求治疗，只有法执啊，他有法执，菩萨人法两种的执整个都已经去掉了，所以花就不会战胜了啊！如果是我们呢，这个花站在身上，他会觉得很漂亮哎，很高兴呢 啊，蛮好啊，蛮漂亮啊，我撵不住嘞啊！那么你会觉得很高兴，可是声闻人觉得这个不对，这不如法，要把它啊剥掉，剥也剥不下去啊！这就是声闻与菩萨不同的地方，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啊！菩萨他们都没有法执，花不会战胜。声闻人他还有法执，所以这个他觉得这个花不如法，你想他不如法，他偏偏就站在你的身上，好戏还在后头呢啊！那么这个声闻舍利佛呀，他跟天女谈来谈去，就说：哎，你既然懂得那么多的佛法，你为什么现女人的身呢？他意思说，你既然懂得那么多佛法，你为什么你修持功夫那么高，为什么还做女人呢？这个天女就说：我在这里呀，根本男女相都不可得。天女的神通比舍利佛大，她马上现一个神通啊，把舍利佛变成天女，她自己变成舍利佛，调过来了，调过来，舍利佛的身体变成天女了，天女的身体变成舍利佛了，那么这个天女变成的舍利佛就问这个舍利佛变成的天女说：哎，我请问尊者，你现在是男是女？你为什么不舍这个女身呢？现在你的是女身，为什么不舍掉啊？这弄得这个舍利佛呀简直是尴尬的不得了了，很难看了啊。这就是所谓谈偏了，谈这个声闻人的这个偏执啊，那么然后这个天女的这个身体啊，他又摇身一变，又把神通收回来，舍利佛又回到原样啊，天女又回到原样啊，然后天女又问舍利佛：你刚才的女身在哪里呀？他说：无在不在。你说他在吗？我现在已经没有了。你说他不在吗？刚才怎么现过来了？无在不在。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好戏来看看也蛮好的啊，可是现在看不到了，也看看维摩经好了啊。维摩经这类的故事真是难怪这个研究教理的人喜欢了，连那些儒家夫子们都很喜欢啊。这个大迦摄尊者看到佛道品，听到这个那些大菩萨的说法，大迦摄就赞叹了啊，了不起呀、这些大菩萨的境界了不起呀、我们望尘莫及呀、我们这些真是败种啊，就是已经坏掉的败种啊，不会生芽了。所以后人说，声闻人叫做焦芽败种哈、就是从这个话来的啊。他是直接他单求自己治疗而不发心度人，所以成为焦芽败种啊。这就是说，菩萨他要把众生通通渡到究竟涅槃，他的目标才究竟完成啊。那么这是第十啊，最后一段，那个灌苦起悲四救有四段文啊，第三是证明灌苦四救十段文，到这里讲完，后边第四结是复界成义，总结显示啊，二地菩萨复持戒法成就无量利益。那么经文只有一行多啊，就接下去说：佛子，菩萨如是复持一戒，善能增长慈悲之心。 二地菩萨到这里来，佛子是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的称呼，各位菩萨们，这个二地菩萨像这样子如是指法之词啦，指前面灌苦释救的文字啊，这样子副词境界，就是前面的三趣境界统统包含在里面啊，能够摄入于摄善法摄众生啊，这些戒法它具备的话，善能增长慈悲之心，就能增长无量无边的大慈悲心，这个慈悲心从此才能够增长。这是总结上文。经文讲到这里为止，就是住地心第二地离垢地，离垢地的长文的第二段住地心啊，也就是这个明地法的第二段住地心啊。说完了，后边呢就是初心，明其初心啊，明地法的第三段初心啊。初地心说完之后啊，就是说明地果了啊。那么这个初心就是后边见佛等等的境界啊，这个文字跟前面初地大致相同啊。那么到这里为止，二地菩萨的主要的文字说完了啊，后边的文字这个初地的心跟前面的初地文字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我们留下次再讲啊，下回。